OK， 我们，今天是匠人心意夺回最后一课，第十三课。题目是如果有人说我不相信世界有末日的审判，我们该用怎么样的经文来预备自己，来跟他谈有关于审判的事情。OK， 记住哦，匠人心意夺回的护教法叫你怎么样为你的信仰辩护的时候，基本上是不断的用圣经 ，alright， 可能有些人你们还是很不习惯，但是这本书就是叫你单单看圣经，不讲别的 ，alright， 当然你说我还可以用其他材料没问题，但是先把经文抽出来，然后呢，以后有了这些经文之后呢，你以后再晓得怎么样去遇到这些人的问题的时候，你再慢慢一节一节跟他拿来用 ，OK。所以前几次我就已经用了不同的讲了不同的题目。然后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用 thumb drive 呢抄我给你的这些 PowerPoint 里面的经文，你可以拿去用 ，OK。当然我用的经文不等于说是 exhaustive， alright， 不是说全部已经就是这样而已。圣经很丰富的，我是有限的，我能够想到什么我就丢下去。Alright， 好，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把一下时间交托，求主你带领，求主你看顾，求主你教导，求主你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安慰的工作。我们把弟兄姐妹们交托给你，求主你同感你灵坚定我们信心，预备我们自己来面对主耶稣基督你再来的日子。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当我们读讲到如果有一些人是说我不相信这世界有末日的审判的时候，基本上我只能够想到就是有几个 scenario， 就是几个有些人的看法是这样，人死了如灯灭，没有来生的事情 ，alright， 并没有来生，人死如灯灭，不管你信什么没有用的，死了就死了，一了百了。那有一些人是这样想法是有的 ，alright， 为什么一定要讲到来生呢？我今生好好活就够了，基本上是这样 ，OK。第二种人他就认为说人死的事情不可能知道的，你怎么知道你死过没，你看你谁过没，然后广东话我不熟，但是我只会这句你谁过没 ，alright， 是我们没有死过 ，alright， 就好像曾经有人问说，我们一直讲跟人家讲说有关于天堂的事情，但是他说你都没有去过天堂，你怎么知道 ？Well, that's a good one， 很好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去过天堂，包括释迦牟尼在内，包括谁在内？穆罕默德在内，包括谁在内？教主、基督教主、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教主。但是耶稣却说，只有一个人，若不是人子从天上而来，没有人能够知道天上的事情。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讲的，你好好去看那段经文很好用的。所以你要告诉对方说，有一个人从天上来，就是耶稣基督，明白吗？那段经文可以用的。好，我们翻开那段经文好吗？翻开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读第十二节跟十三节好吗？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二十三节，一二三，我对你们
讲
地上的
事，
你们尚且不信，如果讲天上的事，怎么能相信呢？除了那从天上降下来仍旧在天上的人子，没有人胜过天。你看，除了那从天降下来的人子，是谁？耶稣基督。好了，这段经文你要记住，很好用的。好，接下来我们就看今天的。所以待会我们会处理这些问题哈。人死了之后，没有人知道的，不可能知道的。好来，好，接下来就算你是有末日，有一些人可能会承认有末日。End times, OK。神是爱啦，但是审判的事是不会发生的，审判就是很严重的事情了嘛。神是爱嘛 ，OK， alright， 所以这些都是通常问这些问题的人，他们的信仰并不是很明确的。通常，虽然他可以说我是道教徒，我是佛教徒，但是通常他们的信仰不是很明确的，所以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的角度来看 ，OK。而这些人也真的没有看过圣经的，没有读过圣经的，你要记住哦。我们在这匠人心意夺回，为什么是用圣经呢？你要永远记住两个事情：第一，圣经是上帝的话， 上帝会动工的，不用你担心。你不要怕说，哎呦，圣经都没有人信的，没有人读的，我们都不读，你们还读 ？Alright， 不，这是圣经，是上帝的话，圣灵会工作。第二，那个这些人没有读过圣经的，他可能没有好好的读，也没有读，也不了解圣经，所以有误解的。你要记住这个，而你应该比他更熟圣经，明白吗？所以你要对圣经这个权威抓得很紧，不用怕。好，我们进入。好，你会如何回答？好，接下来我们从三方面来处理。这样人心一夺回，基本上分成三个部分，记得吗？第一部分是什么？旧约、新约怎么看 ？Alright， 你要记住这个哈，这三个部分就是基本上这本书就讲这个而已。这三点你忘记，我可以撞墙壁，真的，我撞墙壁撞这个。Alright， 三部分啊，第一你要记住旧约、新约怎么看 ？OK， 使徒就是新约。第二部分是什么？外面有一些历史的证明的，有证明的。当然，当我说用历史的证明，你可以挖出一些历史的东西来证明，可以。那只是用经文来证明。OK， 记住啊，全部都是用经文为开始的。All right， 第三，个人的经历也是用经文开始。记住啊，这三部分很重要。然后以经文为开始，可以了吗？好，这世界上有没有审判呢？以后会不会有审判呢？我们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呢？我们之所以相信有审判，是因为相信这本书。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有审判呢？因为圣经告诉我的。哦，这是你的信心，你的立场，你要记住哦，这是你的立场，因为圣经说的，不是我的牧师说的，不是教会说的，不，圣经说的。Alright? 第二，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靠，因为耶稣基督不断提到这个，所以就算人怀疑你，他也不可能怀疑，不可以怀疑耶稣基督。所以这两个是你的立场来的，明白吗？如果你就动摇，你的圣经，你就轻看圣经，你也不太相信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当我说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靠这句话的时候，我在讲说耶稣基督怎么样用经文来看审判。所以既然耶稣基督都能够不断地用经文来印证有审判的话，有审判的话，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OK? 好，我们进入第一个，第一部分，旧约新约有讲到审判吗？好，第一个你要记住这些经文。第一，来我们一起读这个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二节，一二三。
因为在那一夜我要走遍埃及地，把埃及地所有头宣的，无论是人或畜畜，都要杀掉。我也要审判埃及的一切神事。我是耶和华。
好，这里有没有看到？首先你要记住哦，虽然旧约里面并没有时常谈到末日的审判，其实是有的。你好好去看先知书是有的，但是呢，你要记住，就是上帝的，我们所认识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在历史里面他都有审判的作为的。Alright? 所以你要看，你要让他，首先你要先给他看我们讲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他是什么？他说那一夜，这是什么时候？在哪里？在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还没有出来，对吗？他要杀掉谁？无论是人或牲畜，我要什么？审判一切的神什么？这讲古。子啊，神子。我是耶和华。哦，为什么我选这段经文呢？因为这正是今天人的问题，他们敬拜什么？神子，人的问题。所以你在跟那个人讲话的时候呢，基本上你要让他知道上帝会审判的，因为你敬拜，你在含义当中已经影射说你在做这事情，我的神耶和华会审判的，会的。所以在旧约里面，他应该有听过旧约的摩西出埃及，他一定听过的。还有两个大石板Yeah, 他已经记住有那个两块大石盘，那两个大石盘是什么 ？Ten Commandments。他们记住一定懂这些的。就算他没有读圣经，他有看过电影，是不是？我上个礼拜我们跟你说啊，我的岳父很喜欢看出埃及记的，是哦，啊，我很喜欢哦，都受不了他，我真的，我是基督徒都不很没有这样喜欢看那部电影，我很喜欢，没有去他儿子的家，因为儿子没事录东西给他看，他说我要看出埃及记 ，Ten Commandments， 哇，我流汗。又是出埃及记，哇！所以他们说，我喜欢那个，他分红海，又拿了两块石板，哇，有打雷啊！他讲这些，他记住这个的。但是你要给他看到，我那个后面是谁？耶和华会审判的。Alright， 那接下来这里还给我们看到《生命记》呢， 28章30节，他说：“你的儿女必被交给别国的民，你必亲眼看见，日日为他们焦虑，你必无能为力。”这基本上是摩西在警告。后来你可以给他看到，为什么我选这段经文呢？因为呢，在耶利米书，你看第17章10节，1、2、3，
我耶和华是察透人心、试透人肺腑的，要照住个人的行为和个人所做的事应得的结果报应个人。
这里生命记是这些人还没有到应许之地之前，上帝给他们的警告，透过摩西警告了，说你们会很丰富，你们会忘记上帝，你们会敬拜偶像，你们会死得很难看。All right? 然后接下来在耶利米书后面的先知书，先知又讲到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他必照个人所做的事情结果报应个人，这样的同样的一个上帝。而你就同时，我为什么选这两段经文，是给你看到在整个历史里面呢，上帝都在做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改变过的，明白状况吗？所以我要讲的是一个历史，基本上这些经文都是可以来当作历史来看待的。所以你再继续给他看一些经文的话呢，你会发现到再给他看耶利米书更多的经文，可以看到哦，那些人怎么样被抓到其他国家去。 OK， 这些都是很可怕的事情。来，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神是审判的神呢？旧约又怎么看？来，我们一起读利未记18章29、30节，1、2、3，
无论什么人行了一件这些可憎的事，必从自己的族人中被剪除，所以你们要谨守我的吩咐，免得你们行那些可憎的风俗，就是你们以前的人所行的，玷污了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
好，我问你们，利未记第18章在讲什么可憎的事？好，范杰宁，对，范杰宁，不只是男跟男，女跟女，还有跟你的家婆、你的岳母、你的隔壁的人，还是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好像很都是淫乱事情，而连这样的事情上帝都要处理，你说将来怎么会不处理？ All right? 所以上帝很严厉地看待这个事情。所以很多人没有去看利未记18章，所以他们的家庭去搞婚外情，搞三搞四，搞小三搞小四搞小五，然后搞到小六 PSLE 不及格。我要讲什么？淫乱是很严肃的事情。 All right?好，接下来我们读诗篇第五篇4到6，1、2、3。
因为你是不喜爱邪恶的上帝，恶人不能与你同住，狂傲的人不能站在你眼前站立，你恨恶所有作恶的人，你必灭绝说谎的、血人和诡诈的，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
这里给我们看到神从来是不喜爱邪恶的， right? 他恨恶所有作恶的人，然后还有这些流人血啦、弄诡计的人啊、说谎话的，哇，说谎话都不行哦，没有，你知道吗？都是耶和华所恨恶的，真恨。所以你怎么可以说将来审判上帝是爱？拜托 ，OK？ 所以这些经文选的时候，你会看到上帝，哇，真的是公义圣洁，他无所不知。Yeah. OK， 所以这些经文不断的在讲到，就在讲审判的上帝，一定在讲的。好，我们看就还有讲到什么呢？来，我们读马太福音第25章31、32，1、2、3。
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带着所有的使者降临的时候，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万族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好像牧羊人和绵羊分开一样。
OK， 这个所以我们已经进入新约，新约也是有讲审判，当然新约你们都很熟悉的，所以以后人家说没有审判的时候，你一定会想到马太福音25章，一定会的，明白吗？所以公山羊、绵羊这些都是在讲什么信跟不信的人。好，接下来还有谁？所以在讲说人子耶稣基督，这你要跟他讲说人子是耶稣基督，他要来审判。接下来还有一个，在希伯来书按着定命，人人都要死一次，死后还有审判。这句话严格的来说都是上帝讲的话。 All right， 他来做什么？审判。谁来审判？耶稣基督。所以这里讲说谁来审判？人子耶稣基督做什么？审判。还有，来，你看这个 因为我们众人都必须在审基督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哇，你跑不掉了，每个人都跑不掉，无论你藏多少，使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善或恶受到报应。谁受到审判？我们众人。没有讲他吗？圣经很清楚就讲在有审判。OK， 所以这些经文你好好用。到这里可以吗？ OK， 可以吗？到这里。 Alright， 这些经文你们应该很熟悉的。 Alright， 都很熟悉的。好，还有什么呢？来，我们读罗马书第二章第二节到第六节。来，
我们知道上帝必照着真理审判行这些事的人。你这个人，你判断行这些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是一样，你以为能逃脱上帝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上帝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要领你悔改的吗？可是你一直因着心肠不肯悔改，为自己记住上帝的愤怒，就是他彰显公义审判的那天所要发的愤怒。
好，我们 OK， 上帝必照个人所做的报应个人。好，在这里他们可能会问说，上帝怎么样审判？他说什么？照着真理。真理在哪里？这里。没法讲他吗？不然我们怎么知道上帝要求是什么？我们可能以为上帝是爱，就没有审判，上帝还会撒养我。 Alright， 不，他有真理，这个在这里。 Alright， 所以刚才我给你们看的就是什么呢？谁审判？人子耶稣基督。审判来做什么？审判，审判谁？我们。他怎么样审判？照着他的真理。 OK， 然后呢，接下来上帝必照个人所做的报应他人。好，你读雅各书第五章第四节。来，一二三。
看啊，工人为你们收割庄稼，你们竟然克扣他们的工资，那工资必为他们呼冤。收割者的呼声已经达到万军之主的耳中了。
好，这里给你看到哦，在雅各书在处理一个人看起来在平常不过的事情，扣薪水而已吗？没有给你13个月的花红而已吗？但是这些人的呼声已经传到万军之耶和华的耳中，连这样的事情上帝都在看顾，他怎么会不审判？来，所以我们的没有一件事情会可以骗得了上帝，大小事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事情，上帝都听了。所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说哇哦，没有审判 ，right， 你会死得很难看 ，OK。所以新约旧约都谈到上帝审判的事情。当然你读罗马书的时候，你要好好看第二章的背景，里面讲到那个人里面有多少的罪，你看，然后为什么上帝要来审判 ？OK，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下去，这个都是你们很熟悉的经文。来，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来，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和坐在上面的那位，天地都从他面前逃避，再也看不见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都展开了，还有另一卷，就是生命册，也展开了。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把其中的死人交出来，死亡和阴间也把其中的死人交出来，他们都照着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抛在火湖里，这火湖是第二次的死。凡是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他就被抛在火湖里。
好，你慢慢会发现到我选经文，我从前面开始就业慢慢选，基本上它是有一个过程的。从历史里面你可以看到有些事情上帝出埃及记做的，生命记做的，来到先知书做的，都有一个过程。然后来到马太福音、路加福音，还有雅各书、还有罗马书、雅各书等等，都在谈审判的事情，不断的延续。然后来到启示录，是真的是最终那个高潮，你看整个人生的高潮，审判的高潮。哦，我们在圣经里面讲高潮，讲那审判，但你李书讲审判，李赛亚讲审判。那讲完之后，这个 这个是高潮，很清楚的讲出当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哦，宝座，啊，还有谁坐在上面 ？Alright， 还有你会看到谁？死了的人，死了的人从哪里来？海，还有哪里？是阴间，死亡都要交出来。然后当然有海，当然也有那些在其他地方啊、死在土地上的人都有的，都会交出来的。哇，每个人躲不过的。所以你慢慢看，那个真的讲得很清楚了 ，OK。然后呢，这些事情就应该让他知道有这样的事情 ，All right。人不是死了就死了，还有第二次的死 ，All right。然后死了之后呢，丢进火湖。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基督的话，哇，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All right。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提醒他啊，没有死了就死了的 ，OK。而这些事情，都是必然会应验的事情。所以启示录你可以用旧约新约用启示录来做结束。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历史里面我们怎么来看历史的证明呢？可能有一些人会问你说，圣经的写法会不会是好像西游记，这个作者叫吴承恩 Alright， 他写为什么要写西游记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写西游记的原因是因为他要劝导当时的人不要做坏事，应该是这样，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因为当时我很多年前我很喜欢看西游记的。然后后来我就去略略的看一下他写这个西游记后面的目的是什么。但是可能会有人说，哎呀，也不过是你们想的，也是一个好像一个神话故事在警告人而已吗？ Right？ 不可能的啦，西游记看就算了。然后你现在看，不要看西游记，你看 Pokemon 了咯。然后接下来你就呀，都是神话故事。OK， 但是呢，我们就从历史里面，我们来看怎么看历史。来，一二三，
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以及平原全地观望，不料看见那地有烟上升，好像烧入的烟一样。上帝毁灭那平原上的众城，倾覆罗德所住过的众城的时候，上帝纪念亚伯拉罕，把罗德从倾覆中救出来。
好，当你每次这么基督徒在教会久一点，你听到你每次想到上帝的愤怒审判的时候，你一定会想到索多玛和摩拉，一定的，跑不掉的 ，alright。你只要来教会久一点，你会一直想到这个东西，是很好 ，that's a good start，alright。然后你在创世纪里面就想，你要回到十九章就想到当时是怎么样被毁灭的，当时上帝怎么样毁灭，哇，好像烧窑什么窑的烟一样。哇，这是当时发生的。那你说，哎呀，可能是神话呢？好，我们再看下去。以赛亚书十三章十九节，一起读，一二三。
巴比伦本是列国中的华美，是加勒底人引以为傲的荣耀，必像上帝倾覆了索多玛、俄摩拉一样。
好，这里给我们看到呢，创世纪写的时候跟以赛亚书写的时候是差几百年的，但是为什么以赛亚却用索多玛和摩拉，如果没有这个地方，他为什么用这个地方？明白懂吗？如果没有新加坡丹中巴嘎这个地方，你不可能以后你要写丹中巴嘎 ，alright， 你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地方的确是在考古学里面的确有这样的地方。但是我要讲就是说，重点是在你从历史里面都可以看到不同的年代，上帝的审判后面的人还以这个地方。以索多玛和摩拉这个地方作为什么例子，也就是说 This is a true case， 明白吗？就打个比方，有些人你问他，你相信有约拿这个人吗？哦，我相信。哦，你相信约拿被鱼在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吗？你相信吗？神话了咯，只有小木偶 Pinocchio 才会在鲸鱼里面，约拿哪里有，是不是？哦，真的很难想象到底约拿有没有被鱼吃掉，然后在肚子里面三天三夜，很难想象。我只想到小木偶，真的，一直想。后来我就想到，后来耶稣讲什么？耶稣怎么看约拿？这世界上不再有其他的神迹，如果你不相信约拿那个神迹，没有讲什么？也就是说，耶稣本身这样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是说约拿这个有这样事情，是有这个人被鱼吞掉三天三夜，也是有这个事情。 耶稣都印证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相信，哪怕今天的学者很多人都怀疑，明白讲什么吗？所以同样的，有所多玛、俄摩拉，除了考古学有证明有这个地方之外，后面的先知都在用这个地方为考察。OK， 所以这件事情不是不可以否认的。来，我们再读其他地方。来，这是耶利米哀歌，一起读。我众民
的罪孽比所多玛的罪恶更大，所多玛在转眼之间倾覆了，尽管无人攻击他。
好，这里给你看到后面耶利米先知他写耶利米哀歌的时候，他看到犹大国如何被辱的时候，如何被攻占的时候，我看到被上帝如何审判，又看到他的犹大人、犹大民的民族他们如何罪孽，哇，他们是哪就想到所多玛，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怎么拿来比较？ OK， 好，我们看，来，我们看这个 新约，来，一二三。
在罗德的时代也是这样，人们吃喝买卖，耕种建造，直到罗德离开所多玛的那一天，火以硫磺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掉。人子显现的日子也是这样。
好，这里是讲谁？这讲这个故事的人是谁？是谁？耶稣。所以耶稣讲说，哦，你们要记住哦，你们这些不悔改的人哦，不相信有审判的人哦，记住哦，以前你们都知道有个人叫罗德，你的祖先叫罗德，然后有一天他怎么样？当时的人吃喝买卖耕种建造，直到有一天这个有火跟硫磺从天降下，把他们灭掉，说将来审判是这样。哦，耶稣都承认有罗德这个人，耶稣都承认有所多玛这事情。Alright， 所以耶稣的什么证明？所以你要记住，你为什么相信有圣经、有神的审判？两点：第一，圣经是上帝的话；第二，耶稣基督都在提这样的事情。记住 ，OK。然后接下来，来我们读彼得后书二章六节，一二三。
上帝判定了所多玛、俄摩拉二城的罪，把他们倾覆、烧成灰烬，作为后世不敬虔的人的见解。
好，这里也是彼得 也提到所多玛和摩拉，都是指历史上面发生的事情，所以要记住哦。你可能忘记了其他的经文有关于审判的事情，不过你记住所多玛和摩拉，所多玛和摩拉，所多玛和摩拉。好，来，因为这样的事情不断在提出来的。好，我们再看其他经文还谈到什么呢？罗马书，来，我们一起读第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三，然后读二章二节，来，一二三。
其实自从创世以来，上帝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尊他为上帝，也不感谢他，反而心思变为虚妄，晚鱼的心就迷糊了，他们自以为是聪明的，却成了愚蠢的。他们用了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昆虫的形象，取代了那永不朽坏的上帝的荣耀。
好，我们读到这里啊。那这里我为什么选这段经文呢？跟历史里面发生的事情有什么关系？首先你记住这个字，自从创世以来，这句话就告诉你说，有一个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不断在发生的事情。发生什么事？上帝那看不见的事，他的永恒大能，他的创造，看得见的东西，很多人知道有这样事情，可是却没有来敬拜他，你要不尊他为上帝，然后呢，敬拜就以为聪明，然后自以为他们可以用其他东西来取代上帝的形象。直到那个时候，从创世以来到今天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你跟他谈的那个人的也是这样在做这样的事情。神上帝要定的罪就是这样的罪，明白吗？所以这是历史里面你都知道的事情，你们都知道的，他都知道的，只是他不认罪而已。 Alright， 然后呢，所以你就说，我们知道上帝必照着真理审判行这些事的。哦，这些都是从现实生活里面、历史里面不断在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字几个字很重要。自从创世以来， OK? Alright? 来我们再看下去啊。好，个人经历，你如果现在讲到个人的经历，你会想到什么经文来告诉他说有上帝审判的存在？你想一下，不要只是想到那首歌 Jesus love me, yes I know、哦、不要只想到那个上帝会审判的，你自己本身个人的经历又想到什么经文？哦，你想到财主跟拉撒路。 OK, elaborate。 OK、我等一下回答这个问题，等一下回答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会想到财主跟拉撒路？嗯，啊 ，OK， 是是。嗯，是，好，我回答这个问题。的确是有一些学者，他们认为，哦，我曾经我们以前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建方牧师就曾经问那个老师，我不要讲他名字，啊，他是很有辈分的老师，就问他说，有关于路加福音十六章这个财主跟拉撒路的事情，老师，这个是不是真的事情还是比喻啊？然后通常问这个问题的人呢，后面以后就会做牧师的，没有 ，anyway， 然后那个老师说，哦，这只不过是个比喻 ，alright， 但是我们不认为是这样，因为有一些学者就认为不是比喻，因为到头来天堂的确是如此，你耶稣在十字架跟那个犯人讲什么？你今天就要和我在乐园里面。那个是比喻吗？不可能，乐园哦。那接下来就是火湖，还有什么天上？我说，所以我们的立场是保守的，就是说那个不可能是比喻，这样简单，那是真实会发生的事情。Yeah. 还有吗？还有什么经文？啊，就是说人人都有一死的时候，就是 OK。对对，这经文没有错。好，我先问你，你用这些经文说跟你个人经历有什么关系？我要问的是这个，为什么你会用那段经文在这个部分个人的经历吗？你要谈个人经历吗？对吗？当然我不是说，哦，我曾经在审判台前，我就差一点进入火湖里面，哦，有人给我拉回来，没有啦，我不是讲这个。但是我说你个人里面的生命里头，你怎么能够告诉别人有上帝审判的事情？明白我在问什么吗？啊，好，我问你，你相信耶稣基督到今天为止，难道你没有犯罪吗？啊，哦，这是你的出发点了咯。你为什么当初你会认罪悔改？因为你真的看你自己有罪吗？你会害怕吗？你没有盼望吗？你怕死吗？对吗？你不怕死吗？哦，以前我很怕死，真的，我很怕黑暗。你怕黑吗？我怕 ，right？ 啊，我怕。但是我为什么会怕黑？怕死亡？好像有内心有内疚，因为这些都是什么？你个人的经历在讲什么？一定是有一个是跟非、公义审判的事情的存在，你才有这种功能作用的存在吗 ？All right？ 所以你从你个人的经历，所以这是我所谓的个人的经历，你一定有的。你可能昨天犯罪，上帝在你良心里面不断的指控你啊！你就用这些东西来讲，明白状况吗？这就是我第三部分要谈的东西，个人的经历一定有的，除非你是耶稣基督，你已经哇完全神完全人哇赢了你，那不可能的。All right， 好，我们读这段经文，来加拉太书第六章七到八节，一二三，
不要自欺，上帝是不可轻慢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受着自己肉体杀种的，必定从肉体收取败坏；顺着圣灵杀种的，必定从圣灵收取永生。
这里很清楚给你看到，你可能你再回想一下，你不用今天告诉我们，在什么时候你人生的阶段里边，你什么时候你犯罪的时候，尤其是肉体的情欲，你犯罪的时候，上帝马上有一些警戒的事情，一定有的。All right。打个比方，用个简单的例子，打个比方，如果说今天我应该去教会的，可是我没有去教会，我跑去电影院看21 RL21 的 C， 呀，有些人会做这样事情。不然有一些人，可能一些牧师，他跑去红灯区，哦，他那个时候他是怎么样？肉体的情欲哦 ，All right， 然后呢，上帝是不可轻慢的，有这样的 case， 有这样的例子的，有这样的隔岸的，是有的。你只要以后你再打开你的眼睛，你再听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你个人本身，我相信有些时候你会挣扎的。All right，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六节，一二三。
谁也不要在这世上约亏，占弟兄的便宜，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这是我们从前告诉过你们，又言言经借告过你们。
好，教会里边时常牧师最担心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基督徒在教会里面跟主内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基督徒哇合股做生意，哦，我最怕这种。因为你们可能起初带着爱心了，来我们一起为主的缘故做生意了，然后我们就如果赚了钱就一起奉献了，哇，你们的起初心智很好的，没有错，良心对的，动机正确的，但是你们没有好好的清楚讲清楚对方的要求，还有你们之间那个条例讲清楚一些，很多时候讲不清楚，哇，后来就吵啊！我不止这间教会哦，以前的教会还有别的地方，肚子上听到，哇，本来是兄弟姐妹的，后来哇啦变成敌人、仇人，真的仇恨到一个地步，连天上我都不想见你，没有吗？讲到吗？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当一个人信徒，你被侵占的时候，被欺骗的时候，你不用怕，主会报应的。就算你那天你那年你真的因为那个人兄弟那个弟兄主内弟兄姐妹，他可能是执事，可能是长老，可能是教师，可能是牧师，哇，骗了你的钱，你放心，上帝一定会报应的，一定的。 Alright， 就算我给你赚了100万又如何？你的生命就值100万吗？在上帝面前，哦，你的人格就值100万而已。 Alright， 所以这个事情你要永远记住哦，上帝会审判的。这件事情在教会里面也发生过的。还有什么婚床也不要什么玷污哦，这个上帝一定审判的。我教会里面有淫乱吗？有，上帝会处理的，一定会的。虽然会带来家庭里面的破裂，孩子受伤害，配偶受伤害，的确会，但是上帝一定处理。我曾经听说马来西亚有一些长老会的，不管是执事还是应该是执事，哦，太有钱了，他搞小三小四，他以为他因为他那间教会最有钱的是他，教会如果要装修做扩建不用开会了，他一个人包就是包到完的，不用开会了，长老不用开会，你开会干嘛？长老都没有钱开会，那个执事说我走了，我做完就马上做，就真的去做，他又是 contractor， 哇，做真的做，哇，弟兄姐妹们，我觉得我这个人很爱主的。可是他包小三，小三来哪？从来自哪里呢？来自教会的一个姐妹。他说：“我奉献嘛，我爱教会，你要我怎么样？我搞小三不行哦。”有些人就拽到这个地步了，上帝会处理的。OK， 所以我要讲的都是经历，个人的经历，上帝一定处理。好，我们再讲，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七节，一二三。
如果有人毁坏上帝的殿，上帝必要毁坏这人，因为上帝的殿是圣洁的，这殿就是你们。
好，我这句话对我是个很大的提醒。当然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是讲到你个人身体，你要保守圣洁， OK， 你要保守圣洁，你不要随意犯罪，故意犯罪，充满着淫乱的事情。但是呢，这句话也可以指，可以应用上面，可以用教会，就教会了，崇拜教会。OK， 如果有人要毁坏上帝的殿，教会啊，上帝必要毁坏这人。你从历史里面你可以看得出的，很多政治人物要拆毁基督教，要拆毁教会，是他们暂时是得胜的，欺压教会，但是到头来，上帝毁坏这人。历史里面很多这样的 case。同样的，我怎么样提醒我自己呢？你不要来这里搞坏破坏上帝的殿，你不要开玩笑。 上帝一定会处理你的。All right? 怎么样处理你？可能你会给你很快就得癌症。I'm serious. 所以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一个现实的事情。OK? 还有，因为这些是上帝的愤怒必然临到悖逆的人。来，我们读哥罗西三章六到六，六到八节，一二三。
因着这些事，上帝的愤怒必要临到悖逆的人。你们从前在其中生活的时候，也曾经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除去愤怒、傲怒、恶毒、毁谤以及出言秽语的这些事。
他基本上讲信徒的生命。跟以弗所书的内容类似，一个人从信主，然后到教会，然后他跟教会里面的人怎么样来往，怎么样建立等等，很类似的。哥罗西书基本上在处理这样的事情。好了，你要除去你以前你的愤怒、恼怒、恶毒、毁谤，还有出言什么污语啊？我不会读这个字，就说我不会讲脏话的人，看什么？好了啊，基本上呢，我们要记住在。个人的经历里面，我选这些经文，你可以马上用到你自己身上，一定可以的。还有很多经文，只不过是我想到这些 ，Alright， 可以吗？所以你要对这些经文很熟悉，然后你告诉他：哇，我现实中我看到这个，我经历了这个，上帝如何责备我？我为什么想去讲到这个？因为好多年前，我差一点带一群人离开教会，因为我觉得那些教会不公义啊。我差一点带一群年轻人，爱我爱到要死的年轻人跟我离开教会，他们跟我一起成，他们我带领他们成长，真的，他们来到一个地步，愿意奉献自己给上帝用，多少个人，三十多个人，愿意跟我这样走。那时候我以为我最了不起了，我是一个好教师，那时候我还没有奉献给上帝使用，我只不过是他们的 mentor。 然后后来上帝就在我做这件事情以前，哇，我肩头好像有个重担压住，一直压住我。你要睡都不可以睡，你以为你很爱上帝，哇，上帝一直压住你。然后你真的有一两个月我都没办法好好睡，睡一下子就起来，睡一下子就起来，没有平安的。上帝就处理这样的人，个人经历。然后后来我悔改，我没有带这些人离开。好来，我悔改。所以到今天我对这段经文我就记得铭记在心，就算有一天我离开教会，我是一个人离开，不是带一群人走的，明白讲什么吗？除非我职堂不一样， Alright， 职堂是不一样的事情，职堂我会带一批人走去职堂，然后你们的祝福的情况底下带一群人去职堂，这是我们教会的意向，没有错。但是我不是因为跟你吵了然后我带一群人走，我不会做这种事情，我会死得很难看，明白讲什么吗？因为这是上帝的殿来的，你不要开玩笑。All right， 可以吗 ？OK， 好，接下来我们回到刚才那几个问题。人死了如灯灭，并没有来生的事情。好，你会怎么样回应这个问题？我的答案，人死如灯灭，你要想出它后面的 implication， 意思是什么？算了吗？一切都算了吗？对吗？所以每次有人问问题的时候，提出这种质疑的时候，你要想到它的含义是什么 ？implication， 他可能没有想到含义的。他没想到这句话怎么影响到他这个人，所以你要帮助他怎么样把这句话套在他身上。很多人讲得很爽的，真的，但是当这件事情当这句话套在他身上的时候，哇，他就觉得原来很严重，这句话真的行不通的。我再给你暗示了， I'm giving you clues， all right？ 你会怎么回答？你要答什么？哦，你讲，人有灵魂，然后呢？可以，没有错。你会想到什么经文 ？OK， 刚才就是刚才那个谁？呀，对对对，刚才那个啊、哦，你要想到那个吗？那个也是很熟悉的嘛。All right， 还有吗？还有什么？你会想到什么？人死如灯灭。哇 ，I like him， I tell you， 他不做牧师真的很可惜。All right， 好，你看啊。很多人他从来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件事情发生在他身上，打个比方说，我在每次帮助人，我每个午餐时间我是去把那个饭分给穷苦的人， 哇，做很多这样事情。可是后来有一天，我去分饭的时候，不小心过马路给车撞到，我脚断掉了，补不回的。天理何在？他会讲天理的，对吗？所以如果有天理的话，也就是说这句话的后面就是说，你无形中，你的潜意识里面，你有一个对跟错的那种要求。人死如灯灭，你根本就不用管有没有对跟错的事情。所以呢，强顺讲的对，如果人死真的如灯灭，你根本不用做好人，做好人很辛苦的，你要讨好很多人的，我吃就吃，我抢就抢，我有钱就有钱，你没钱是你的事。人死如灯灭，因为你后面你死了之后你不用负责任的嘛，明白吗？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在后面。所以因为这些人还没有遇到这种难题困难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哦、人死如灯灭，死了就死了，人家本身还没有经历过不义的事情。直到有一天他说，为什么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很多无神论的人、哦、不相信有神存在的人，他们还没有本身没有真正经历过不义的事情，当他们遇到这样事情的时候，他们说为什么，他们会问为什么 why。 当他讲 why 的时候，他就说他要寻找一个真理，对跟错的东西。所以无形中人是叫要求有对跟错的东西的，是有在要求的，所以他不可能会说人死如灯灭。 OK， 如果人死真的如灯灭、哦、你就说你根本就没有要求有一个公义的警察存在，就是因为有一个公义的神的存在，你才能够有盼望。人死如灯灭，他在处理你啊，人死如灯灭，明白吗？就打个比方啊，我不是要羞辱你的国家 ，with due respect，OK？、Okay? 那如果你在你的国家有一个很贪污的警察，哇，你会怎么样？你很不撤 ，big take 啊 ，Alright， 我不懂广东话叫什么，但是你会很 frustrated。因为你真的要求人家说哪里可以这样？很多人真的看到警察这样，哎呦，肥肥的，保安人员都是肥肥的，做什么鬼？因为你在有一个要求，所以你无形中你在想说，我要有个好的警察，你才能感到安全。同样的，你要要求有一个公义的上帝，你才感到有安全、有盼望。人属的灯面 ，OK？ 我只能够想到这个 ，OK？ 你再想一想。好，第二个问题，人死的时候是不可能知道的。人死了的事情，你会怎么？你们怎么办？就好像有好几次会有人告诉我说：“你怎么知道有天堂？你都没有去过天堂，你死过没？”我说：“我没有死过，我没有去过天堂。”但是我想到耶稣基督那句话喽，三章十二节、十三节，只有人子从天降下，我只能够用那个，因为就是这样，其他的人。大伯公啊，什么公啊，哪有从天上降下？只有耶稣。我只用那段话，我说是，没有人到过天堂，过耶稣讲的，耶稣来从天上来，我们只有这样的盼望。All right？ 还有，你还讲了什么？人死的时候是不可能知道的。OK， 当然是 OK， 人死了时候，但 OK， 这个可以，你可以用这个角度切入，你看，那不能那所牵涉的就讲到整个救恩的那个框架 ，Alright， 我差点用配套，有很难听，配套框架 ，Alright， 好，人死了如灯灭，是不可能知道的事情，人死的事情人是不知道的。好，我基本上。我会，当然你讲的没有错啊，他又如何的知道这不可知的可知的事情？也就是说，既然死的事情，以后发生的事情是不可知的，你怎么可以讲这句话？它是一个矛盾的话来的 ，self-contradicting， 同意吗？不可知，你这么有，你凭什么讲这句话？你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 absolute 的一个 confidence？绝对的信心讲说是不可知的，哦，这是一个很绝对性的一句话来的，同意吗？ Yeah, it is。 就打个比方，很多人很喜欢讲什么，说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 这句话是一个绝对的真理来的，这句话是绝对的一句话来的。Self-contradicting。很多年前我听过 93.8, 还是 103.3, 103什么 ,100.3, 有一个人叫，有一个主持人叫从马来西亚来的，到今天还有在男的。哦，他讲说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碰谁那天碰什么事情，有人打电话进来讲到一个是非的问题，他说哦，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很多人很喜欢讲这句话，真的很多人以为都是这样。他在讲一个很绝对化的一件事情，是 self-contradicting。 讲这句话的人同样的，他还没有遇到苦难，等到有悲惨的事情、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事情，他可以讲出没有绝对的事情吗？没有绝对的真理的时候，我佩服他，明白吗？例如打个比方，如果他有一天有一个家人，他讲这句话说没有绝对真理的人，他家里女儿被人家打抢打伤，哇，伤到哇死去活来的，差点死掉在医院。他说没有个绝对的话，你就当一个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绝对的标准的时候，你的女儿所经历的事情，你不可以说她是错的，因为她没有绝对的嘛，明白吗？所以你需要有个公义的上帝，你需要有个公义的警察，你需要有个绝对的标准，你才说你需要有审判。All right， 可以吗 ？All right， 好，我们再看下去啊。他真的这些话都是很绝对的想法来的。那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就算是有末日神是爱，所以审判的事是不会发生的，对吗？每次都是听到吗？你不要论断人呐、啊，你不要批判人呐、啊，很多的真的，只要发生什么事情，基督徒代表啊表示他的表露他的立场的时候，他就说你们真的是法利赛人，你们有什么很喜欢审判人？上帝是爱。有一个人有一次在 Facebook 放了一个很美的一个照片，他放那个人讲，然后他写一句话，他说难道圣经只讲上帝是爱而已吗？难道这本圣经只讲上帝的经文只讲上帝是爱吗？明白了吗？他说我老诶，你们到底有没有看圣经？他讲Alright， so 怎么样，滥用的今天的人是滥用上帝的爱的，同性恋也是这样。我不是说请不要误会我，我不是说我们不要用爱来纠正引导这些人，可以的。有一些人真的在这方面有挣扎，你要帮助他回到上圣经上帝面前认罪悔改，这是爱。但是不是去纵容，不是去包容他去继续犯罪，你这个不蒙上帝所喜悦的事情，很不一样的爱。 OK， 而人可以改的吗？同性恋是可以改的，因为这是罪，任何的罪只要回到耶稣基督面前是可以改的，可以悔改。 OK， 然后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啊？有公义的。 OK， 然后呢？所以你可以用刚才我们所列出很多的经文，还有吗？所以上帝的审判不只是针对一个国家以色列一个民族，针对人个人也是。刚才我所给你的经文，如果你要去分析，它基本上国家、个人、家庭、工作，我都在讲上帝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审判。 OK， 好，我们读这段经文了吗？耶利米书46章28节，一二三。
我的仆人雅各啊，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们同在。我要消灭我赶逐你去的列国，却不消灭你。我要按公正惩治你，却不能免你受罚。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好，这里给我们看到耶利米书是一本充满着，如果是从一个信徒的角度来看，耶利米书一个很孤单的一个人。整本圣经，整本耶利米书只有他，还有巴录，还有一小小撮的人只相信耶利米的话。耶利米讲什么话呢？耶利米说上帝要让巴比伦来攻占犹大国，然后你们要投降，你投降的话，上帝会把你透过巴比伦带你到巴比伦去，你跟他们去，然后上帝会眷顾你，你会在那边栽种，你在那边有生儿育女，你不会马上这样快回来，上帝会眷顾你们，然后有一天你们还会回到这个你的国家。 哦，你基本上你在讲什么？投降啊！你要投降打什么战？你要悔改，你要投降。耶利米在讲这样的信息啊，哇，谁要听？每个说我要打战啊，那哪会打的？哪也可以投降的？我就打咯。那后来巴比伦进来了，西底家王被挖眼睛咯，然后这些被掳了到巴比伦去，然后剩下很穷的，没有多少能力的人留在犹大国。那些有比较有钱的财主，有能力的人都被巴比伦拉到巴比伦国家去，建立他们的国家，哇，分散各地。哦，这是什么信息？很难听的信息来的。但是呢，耶利米后来在46章讲什么呢？你们不用怕，上帝的百姓雅各，这个是代表性啊，以色列人啊，或者是上帝的百姓，你们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要消灭我赶逐你去的国家列国，除了巴比伦以外还有其他国家，却不什么消灭你，我要什么按公正惩治你，惩什么惩，绝不能免你所犯。上帝的爱是这样的，上帝的爱是什么？他会惩治你，但是他不会让你说哦没有事情，上帝是爱，不会受刑罚，不会的。他说，但是我不会消灭你。所以从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你要抓住这个是上帝的什么的爱的定义。All right? 所以呢，因此弟兄姐妹，你要记住神的爱。如果有些人说上帝不会审判的时候，你要给他看到这个。All right? 所以我就想到这段经文。OK? 还有什么吗要分享的？我这里就没有了。下个礼拜就是孙长老。All right? 然后接下来以后轮到我的时候，我会开始讲会幕里，就是殿里面，上帝所罗门殿里面的一些东西。为什么有陈设饼？为什么要摆座？那些是什么意思？我会讲那些到今年年底，然后讲完，就基本上要带出跟耶稣基督或者神与你同在有什么关系。OK， 这样以后你看那些会幕东西的时候，你不要 skip， 有关系的。All right， 明年我还在想，主日的信息的编排，还有主日学要怎么编排。除了一定有大要理小要理，一定有那个跑不掉的威斯敏特信条，一定要讲下去的。然后我要编排它的内容，还没有编排，所以为我祷告。All right， 还有什么要分享吗？请问。关于世界末日的审判，好像非信徒他们会觉得审判是很可怕的事情，像基督徒应该怎样去引导他们？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是如果照我们遵照上帝的话，言以行为，行事意念。所以你是要还是回到福音，只能够福音讲福音而已。因为审判 OK， 因为你这个问题虽然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基本上它牵涉到几方面。第一，有人会因此呢削弱的那个审判的严重性跟可怕性。所以因此呢，有些教会的福音信息哦，它讲的都是上帝是爱呀，然后耶稣基督爱你啊，爱你爱到底这类东西，但是却不讲阴间的事情，讲地狱的事实，不讲这些的。所以有一本书很好的，就是说，就我忘记它的名字，在我的房间有一本，是讲到基本上是讲到今天的信息已经把阴间地狱的事情整个给毁灭掉，就是我们很少谈这样事情。所以其实如果你好好的讲阴间里面的可怕性，在你讲这个之前要先讲到罪的可怕性，罪本身是很可怕的，然后呢代价是很可怕的。那你讲这个之后，你才讲耶稣基督，那个福音才有意思。不然你如果你不讲阴间，你讲天堂没用的， 没有意思了，那个不是，他就觉得哦，天堂就是天堂哦，因为反正不去天堂还有别的地方更好去，我在天堂外面玩也可以，明白了吗？不，问题是你不可能在天堂外面玩，你要不在天堂，要不是在阴间，在天，所以你要讲阴间。所以如果他怕，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坏事情，是健康的事情。我会讲，讲完之后呢，给他看到罪是可怕，他很可怕，他很可，他是没有盼望症的。然后呢，阴间的可怕，上帝刑罚，我讲福音，悔改。我会讲，我会从这角度来看的，这样才是整全的福音，真的。所以很多时候教会在讲举办那个福音什么会啊，布道会，布道会的时候，哇，他们很少讲阴间的。我觉得那个是今天的信息最缺乏的事情。是是是。是他们在逃避的过程啊，你要问他，他要面对的是什么？就说他就算他说暂时我们不跟你，他说我不信你这一套，我说你那一套是什么？你把他的东西挖出来啊，挖了出来之后，你知道他讲东西一定有他里面的隐藏或者是不一致的东西，一定有的。啊，对啊，对啊，啊，对对对，所以。对，是是是，因为这些人还没有真正的遇到一些困难。所以如神有些时候为什么会有苦难之下，就让我们谦卑的下来认识有这样事情。其中一个苦难的原因 是这个，让你认罪悔改。嗯。Yeah, 所以很多时候苦难跟你的罪有关系。然后上帝要让你知道我有事，我是审判的上帝。Yeah, OK, 所以 yeah, 有些时候我们要记住苦难，上帝的智慧是很真的超过我们所想的。All right? 可以吗？Yeah, 我会这样，目前我你这样问我只能够这样想，我会整全的用讲出来，然后看他的矛盾的地方在哪里。Yeah.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将人心意夺回这本书的目的是有几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你要回到圣经，然后第二方面就是呢这三部分来看，旧约新约怎么看，第二部分是历史的证明，第三个人的经历，都是用经文来印证的。那最后你要记住啊，永远记住对方的世界观，他的想法，世界观的就是他的信仰，他本身是有一套信仰的，无论他信什么或不信什么，那个是信仰，他的世界观本身是不一致的，一定是不一致的，因为他不可能，他没回到圣经是不可能一致的啊！你要抓住这个，所以你就让他不一致的地方在哪里？他基本上这本书将人心夺回在讲这个 ，OK， 可以吗？好，我们就讲到这里了。我们请一个人祷告好吗？我请孙长老，你祷告可以吗？